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昨天上午啊，在白宫的新闻会上呢，川普总统就宣布了，说他决定暂时要接管首都华盛顿特区警察局啊，而且呢，要向这个华盛顿特区这个城市呢，部署800名国民卫队的士兵。那么他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呢，也说啊，这个华盛顿特区啊，已经被罪犯和四处游荡的一些野蛮青年暴徒所占领啊，充满着暴力犯罪和无政府的状态，所以呢，他说必须要由联邦政府来接管。那么华盛顿特区的这个市长 Muriel Bowser 呢，对川普这个比如说接管的理由和对这座城市他所负责的这个城市的这个犯罪的描述呢，当然提出质疑啊，说这个接管的行动呢是史无前例的，而且也是令人不安的。但是他也承认，说是总统确实有权实施最长为期30天的这个接管整个华盛顿市治安的这个权利啊，有这个权利。对此呢，他是几乎没有任何的力量可以阻止。所以今天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呢，就跟大家稍微的聊一下吧，就是说为什么联邦政府或者是总统有权利来接管华盛顿特区啊，首都的这个警察局，但是他没有权利接管其他的任何一个州的这个权利。
嗯，
而且如果要是他能接管的话，那么接管多长时间呢？是一年呢？半年呢？还是几天呢？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有这个法律的依据的。
没错，这个事儿的背景还挺多，但是我们先听一耳朵啊，昨天川普记者会上讲的这话。
I'm announcing a historic action to rescue our nation's capital from crime, bloodshed, bedlam, and squalor, and worse. This is Liberation Day in D.C., and we're going to take our capital back. We're taking it back.
哎，他的意思说就是今天是解放日啊，我们要把我们的首都给拿回来。这个地方是贫穷混乱，反正用了一大堆这个负面的词汇。然后呢，接下来时间原有不再播他的接下来那部分啊，讲的还是有一小点长度。他就说我启用了一个叫做华盛顿地方自治法第740条，启用了一个这个，所以这个也是今天需要跟大家来解释一下的。但是首先要说他这整个的事情的发端是什么呢？他整个这个事情的接管的发端是在8月3号凌晨3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有一个19岁的白人男青年，他的名叫 Edward Korenstein， 他和另外一个女性事后似乎啊，我看到有报道说他们是男女朋友的这种关系，在车外面讲话，在他们自己的车的外面讲话。然后这个时候有一群人过来要抢他们的这个车。现在呢，我们看到的以及川普总统在他社交平台上发的这个图片呢，就告诉我们这个时候有搏斗产生。这位女性呢是进到了车里面，但是这一位19岁的 Edward Korenstein 呢被遭到毒打。川普在社交平台上发的那张图片呢已经广为传播，就是这个男青年呢上衣已经被脱了，然后浑身是血啊，打的从头到上全身都是血，然后他半瘫在地上的这么一个照片。这个人是谁呢？这个叫做 Edward Korenstein 的人，居然他后来才知道是美国的 DOGE 政府效率部的外号叫大球的那个人Big Boss 啊，他有这么一个外号，他是在政府的效率部里面，你别看他这么年轻啊，他其实在政府的很多机构都做过类似这样的工作，所以还是在圈内是一个挺有名的一个人。我们都知道有一种叫做名人罹患癌症效应，就是有某些癌症老百姓得了，因为他去世了可能也不会引起重视，但是某一个名人得了，或者某一个名人的孩子什么得了，他们的效用就很大，他们就会在社交媒体上，在媒体上公布这件事情，就呼吁大家重视，甚至捐款啊等等之类的。那么整个的社会就会对某种疾病 产生重视啊，这个就是名人的效应。而这个被这些人打的这一位 Edward Kornstein 呢，也是这个效应。说实话，在华盛顿 DC 这种地方，以及纽约、洛杉矶任何这种地方，一个年轻人被打了一顿没打死，这种事情会变成新闻吗？对不对？几乎是不可能的，在现在。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有了一个名人效应。那么当时发生了这个情况以后，这个车为什么没被抢走呢？是因为正好警察就在不远的地方，所以警察过来了。那警察一过来，哗，这些抢匪就如鸟兽散，就散了。但是有两个人没来得及跑，因为他们没有车，他只能跑嘛，所以被警察追上以后就抓住了。两个15岁的青少年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黑人啊，这两个人呢就被警察给抓住了。所以这个就是川普呢大怒的原因。但是你不要忘了，在他还没当第二届总统的时候，在他竞选的时候他就说过这话。他说你开车在华盛顿首都上你看一看，他说这个地方你要不就会被用枪打死，要不就会被抢劫，要不就会被强盗，要不就会被强暴啊！我们一定要收回我们的首都，要用最严厉的手段来打击这些犯罪，因为这些犯罪者唯一能懂的语言就是暴力，所以我们要以暴制暴。现在就大概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
对，所以这个情况是，其实8月3号发生这件事情，只不过是一个就是导火索而已。在这个之前呢，川普总统已经多次对首都特区的这个治安情况的不满意啊，他说犯罪情况已经到了叫做失控的程度了啊。然后上个星期六的时候吧，他还专门发推文说是我们还要清理一下那个首都华盛顿的叫做无家可归的这个流浪汉的这种营地啊和那个贫民区，要把这些人呢迁离其他地方，我会安排一个地方让他们远离这个华盛顿，因为在这儿第一使得这个城市变得非常的不安全，第二呢就是世界上其他的国家的人都可以看到，因为这是首都，外国人来的时候不管是参加会议，不管是公务还是旅游，受到影响，就是看到都是这些景象啊，不好看，所以呢他就进行清理了。那现在除了已经派了800名的国民兵进入到这个华盛顿特区，并且接管了华盛顿特区的这个大都会警察局之外呢，其实他还调动了一些联邦执法人员啊，包括联邦调查局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特勤局也派了一些人，反正就是一些执法人员吧，到这儿来干嘛呢？到这儿来配合当地的警察进行夜间巡逻的，有很多的犯罪都是夜间进行的，所以不是说警察人手不够呢，那我就派一些人来帮助你们一起夜间咱们去巡逻去啊，这个就是增大对这个居民的保护的力度啊，然后看看是不是可以打击这种犯罪吧啊，他是这么说啊。因为在过去这一段时间以来，川普多次就提到说是要重新拿回华盛顿嘛，然后他在说全国有几个大城市犯罪已经达到失控程度之后，他除了首都华盛顿之外，他还列举了其他的一些地方，纽约、洛杉矶、芝加哥啊，甚至他昨天也说了，他说这种情况如果要是在芝加哥等一些大城市没有办法解决他们的他说的就是犯罪失控的问题的话，那他可能就会就是川普说我就会把国民兵派到那些城市去啊，来干预啊，来进行这个收掉你们的这个执法权，我来进行执法，看看可不可以改善这个治安的情况啊。但是呢，是昨天我看那个《纽约时报》媒体上也说的挺有意思，他说川普在说这个各大城市犯罪失控的时候呢，说的那些大城市基本上都是民主党控制的这个大城市，
当然，对，
对吧？共和党控制的州的谋杀率最高的一些城市，包括什么，田纳西州的 Memphis 啊，这个 St. Louis 啊，新奥尔良啊，这些呢，他一个也没提，而且呢。2021年1月6号在首都华盛顿的这个冲击国会的这个事儿呢，他也没提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有的媒体就把他说成这个又是叫做打击民主党的蓝营的 一个手段之一了。
那必须的呀，知道吗？就而且他昨天呢还把首都华盛顿和巴格达，这个是伊拉克的首都啊，还有那个波哥塔，这个是哥伦比亚的首都，他还用这个去比。他的意思是非常明确的，也就是说在说服他人的方面呢，你用什么的方式和比例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美国是多么先进的一个国家，但是我们的犯罪率可以和巴格达和包括他这些地方去相提并论，可见我们已经糟糕成什么程度，成为一个第三世界的国家。其实你想啊，大家看到那个 Edward Corstein 被打成这个样子的图片，大家看到满街的那种流浪汉的帐篷，看到这种肮脏的景象，以及之前咱们看到的报道说什么旧金山满街什么粪便什么之类的，记得吧？哎，
对。
其实你说这个时候，你不管你是什么党的一个人，你这个时候站出来喊一声打击犯罪，我们知道你之前的零元购什么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想出一些确实有效的办法来清理这些无家可归的人，然后同时呢，你让老百姓看到这些办法是行之有效，也就是我下次再路过这条街的时候，这些无家可归的帐篷没了。这一点呢，你必须得承认，从对老百姓的心理来说，他们绝对是支持的啊。也就是说，不管你是什么党啊，我也知道无家可归的人有他们的权利，我也知道他们可能有精神问题，我也知道他们需要照顾，我也知道可能他们的家人都把他们抛弃了什么之类，我也知道现在没有人要他，在什么城市要建立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收容所，当地人都出来抗议，不要，谁都不要，我知道这些问题，但是川普的这种比较强硬的办法，或者你可以把它说成是一种简单粗暴的这种办法，甚至调动国家的军队的办法，你还必须得承认是老百姓喜欢的，或者是一部分相当多的老百姓喜欢的。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另外一件啊，这个史无前例或者是以前非常罕见的会发生的一个事情，就是联邦政府呢现在接管了首都华盛顿的治安的整个的这个情况啊。实际上照我们熟悉中国大陆来的人熟悉的话，这叫军管了，这个整个的首都华盛顿等于是就被军管了嘛哈，
就差戒严了，
接收了啊，对，戒严了，被
还没有宵禁，还没有戒严，到就差戒严了，
对，就是被就是被这个
反正
被接管了。
你就看着满街有持着冲锋枪的人，军人，这个景象也是挺震惊的。
对，那么川普呢就把这个计划呢，就对接管华盛顿的这个计划呢，和他在美墨边境啊大力执法的这个情况呢做了一个比较啊。他就是说上任以后呢，他就不光是有那个边境执法人员在边境啊打击非法移民跨境的问题，同时他也派了国民兵啊进入到这个边境，而且国防部还抽调了一些现役的军人去啊。当然现役军人照理说是不能执行这个就是民间的任务的哈，所以呢这些部队部署是部署了，但是他们不直接的参加巡逻和逮捕人，他们是作为边境巡逻和国民兵的后备支援的啊，就是给他们提供一些装备，给他们提供这个监控设施等等，作为后部这个边缘的，确实有效啊。是在川普上任之后呢，非法移民跨境的这个人数是明显的大幅的减少，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好了，那昨天川普也任命了美国的缉毒总署的署长 Terry Cole 作为临时的首都华盛顿大都会警察局的局长。这个 Cole 呢曾经是弗吉尼亚州的，他们有个叫做公安局啊，他是那个弗吉尼亚州公安局的局长，后来在今年七月份的时候呢就任美国的缉毒总署的这个署长哈。那现在并不清楚川普总统到底接管这个首都的执法权力多久，但是根据他昨天在这个行政令上说的呢，是说他会接管的期限是地方自治法允许的最长期限。那么最长期限是多长时间呢？30天啊，就是说总统如果宣布首都华盛顿特区进入紧急状况的话，他可以临时的动用 这个大都会警察局所有的力量来执行这个联邦的任务。短期呢是48小时，这个不需要通过任何人，他只要宣布进入紧急状况就可以立即接管特区的警察部队啊，这个是48小时。但是如果他要时间再长一点的话，他必须要通知首都华盛顿的这个国会议员啊，这个特区他也有国会议员嘛，所以他在这个国会议员通知了以后呢，他最长的接管的期限是30天。那如果要是超过30天的话，就必须要得到议会的通过，成为法律以后，你才能接管超过30天。所以现在看来呢，他可能还没有到通过法律这一步，但是至少是要接管30天吧。
对，那么说到这个华盛顿的自治法，稍微提一下哈，美国的首都华盛顿呢，在美国的地理的版图上有一个特殊的位置，就是它在马里兰州，但是它不属于马里兰州，是这么一个特殊的位置。马里兰州顺便说一下，是一个非常小的州啊，华盛顿州呢比较大，但是华盛顿这个城市在一个这么小的州里，你也可以想象，也不是一个很大的城市。但是这个城市呢，它有独特的地位。我们都听说过538这个数字，538就是美国的选举人团的总票数嘛。那这538是怎么算出来的呢？435个国会众议员加100个国会的参议员，这加起来正好535，435加100吗？那哪来的538呢？哎，华盛顿特区这个地方还有3张选举人票呢，所以它是这么一个奇特的地方。所以在1973年的时候呢，国会就通过了这个叫 Home Rule Act HRA， 就是华盛顿的地方自治法。这个自治法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地方的居民，你有权选你的市长和市议会里面的每一位议员，你们去选他。但是国会要保留着最终的立法与预算的审查权，就是你这个法立出来了，预算拿出来了，不能算数，你可以交给我，但是当然我知道你们这个讨论也是有道理的，我同意那就同意了，但是得过我这一关，由我来。所以现在呢，他有3500名警察在这个地方。那么当国民军接管的时候呢，川普就利用了这个叫做华盛顿地方自治法第740条款，就是说当某些情况发生的时候，总统可以部署国民军。好，这个是总统的做法。那么民主党人说什么呢？包括他的市长这个黑人女性啊 Muriel Bowser 啊，也是个民主党人，他们的道理是这么说的，他说不要认为说华盛顿这个地方有一个人被打成这个样子，就说我这个地方的犯罪率已经失控。他说实际上的统计告诉我们，我们已经比2023年下降了35%，就是暴力的犯罪，而且现在暴力的犯罪率呢是30年以来最低的啊。他是从这个角度去为自己找一些也不能说是托词啊，至少是站在自己立场为自己来进行一些辩解，就是说不要吓唬人，觉得好像我这不行了，我的军队得进来了什么，但是我这个地方已经各种各样的情况，我们警察已经管不了了，这都是民主党的错等等，是这样说的。然后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于伊利诺州，因为芝加哥在他那嘛，他是参议员叫 Dick Durbin， 他也说了他说这个派国民军去华盛顿 DC 这种事情呢是一个做戏，这是做给老百姓看的一场戏。他说你用联邦的军队去取代警力或者是协助警力，不是解决犯罪问题的答案，我们需要更多的项目，这些项目在芝加哥和在首都华盛顿要行之有效，这样对治理这个事情有帮助。但是问题是在这儿，这个就是民主党呢在这个问题上的他们的我认为是弱点，以及他们失去选战胜利的这么一个原因之一，就是没有让老百姓看到甚至听到他们对于打击犯罪什么无家可归这些人，以及当然非法移民包括在内的一些他们的说辞也好和有效的行动也好。确实是当这些各地的抢劫啊无家可归的人啊这种泛滥的时候，也确实有 相当多的时候是发生在民主党的政府之内，就是总统是民主党的总统的这个期间，说实话老百姓还是没有看到解决方法，包括就别的不说，旧金山吧，对不对？旧金山它一直是一个民主党的大本营，就这些问题呢大家没有看到行之有效的办法。今天川普突然来了一个极端的，我把军队给派进来，然后如果啊，现在那个无家可归的人还没动呢啊，如果他真的把无家可归的人从美国的首都华盛顿给清了，不管他清到哪去，不管他采取什么样的一个做法，包括川普在讲话里他说了这个话，他说我要清除我们这个地方的贫民窟 slums， 然后他还补了一句，他说我知道这个字政治不正确，但是我要这样做，咱们假设他采取了一些办法真的给清了，然后民主党这边高呼他侵犯人权啊什么之类的，你认为老百姓会支持谁呢？对吧？
对，
所以这些问题就是比较麻烦的。
对，你比如说就拿我们加州来说，刚才你说的旧金山还有咱们的居住的城市洛杉矶，这无家可归的这个问题已经蔓延开来了，从市中心已经到其他各个城市，包括华人居住的一些城市逐渐的都开始有了。所以这个其实是以后我相信每一次不管是其中选举还是大选年，大概在选票上人们所关心的都是这个东西，选市长的时候选州长的时候大家都在看谁能够清理这个问题，谁能够处理这个问题，不要让它蔓延开来，把这个问题处理好一定会得到更多的选票的，或者是更被人认可的这个政绩吧。
就是你要让老百姓看到效果，就这样，
对，好了，那现在呢这个首先是30天接管哈，那可能在这30天之内可能会采取一系列的这个行动，同时呢华盛顿特区现在也开始要修改他们的法律了啊，当然这个需要通过议会的投票才可以，就是寻求什么呢，寻求放宽未成年人将会如果要是有暴力犯罪啊，包括谋杀呀、强暴啊、持枪抢劫或者是入室盗窃之类的东西，这些未成年的人将会以成年人的身份遭到起诉啊。现在的这个现在也可以啊，但是呢他们的年龄是在16岁和17岁，现在华盛顿要求把这个年龄放宽，就是凡是暴力犯罪的未成年人，你只要满14岁就可以以成年人的身份遭到起诉。那这个情况就马上就把刚才说的那个8月3号犯罪的那两个15岁的人，那就变成成年人起诉了。
对，抓的是两个15岁，但是其他那些人作鸟兽散的那些，陆陆续续还得抓住，因为抓住这两个人以后，他们就会说嘛，他们就会就是供出来，那些其他的人是一大群人过来去抢的。那可以想象，在这一大群人当中，可能还有一些14岁的呢，对不对？
是啊。
你想想，我这个事儿去想想，确实是挺悲哀的一个事情。凌晨3点。一大群这不14、15岁的孩子，你这
游荡在街头，对，
你第二天上不上学啊？或者是你这个是这怎么出来？这怎么就是你这是第一次劫车吗？你们之前是怎么？这所有的这一些确实是，老百姓你再怎么说他是不愿意看到的这种情况啊，所以这些把犯罪的年龄对他们惩罚的年龄降低，说实话也是老百姓支持的。总的来说，老百姓是支持打击犯罪的啊，你得承认这一点。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呢，那么华盛顿的这个就是众目睽睽之下，我们就要看了，因为大家还要问下面一个简单的问题：你接管20天也好，30天也好，30天以后呢，怎么办呢？对不对？哎，等你接管完了以后呢，那这些人一看你接管了，这些罪犯，我先在家歇着，等30天以后我再出来，怎么办呢？也就是说，比较长远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大家记得今年早些时候呢，川普签了一个行政令，其实他因为签的行政令太多，所以大家可能很多都要不就是不记得，要不是根本就不知道。其中有一个行政令的名字叫让美国首都更安全和更美丽，要成立一个特别工作小组，他有这么个行政令，也就是说他要治理华盛顿，而且成立了这么一个小组。那这个小组是多少人？是谁负责？这个小组有多大的权力？他们可不可以动用警察？他们可不可以指使某一些地方的单位？他们可不可以就是做很多的事情？是怎么一个情况？我们并不知道。但是呢，在这个行政令当中，有一个信息是 很清楚的，他就是一定要加强警力，尤其是在公共场所加强警力。然后接下来就是下面的有一个自然段写的是让我们的公园更美丽啊，让我们的公共的场所呢更加的安全。你说这种东西出来，假如真的奏效的话，这个是非常就是起到这个加分的作用的，知道吧？因为2020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他是总统啊，第一届做总统的时候，因为不是弗洛伊德这个事儿嘛，
对，
全美国不是闹了一个黑人的命也是命这么一个运动，也当然来到了华盛顿 DC。那个时候他不就派了国民兵了吗？对不对？那个时候就已经派了国民兵，不光是在这儿啊，那时候其他一些城市，包括什么我们北边的俄勒冈州的波特兰不是也去了吗？波特兰那个地方也是搞得这个轰轰烈烈的，所以昨天这个是美国的，也可以说是历史上一个蛮大的事儿啊，值得关注的这么事情，由一桩犯罪引发出来的一系列的从总统到执法机构的一些行动，那我们就看他这个行动，就像他自己说的，会不会再延续到美国的其他的城市或者其他的州。